要饶恕他。那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都会常常遇到一些人，你觉得可能很讨厌，你觉得不喜欢，那我们就是会觉得很不开心。那在这种不开心过后，我们常常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原谅他。那我认为这里的这个原谅是处在一个状况，是他对你做的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先讨论他可能只有一次，比如说你走在路上，然后假设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小心被撞到，他可能没有跟你对不起，他就离开教会，那你可能很生气，觉得他怎么会这样。那这是一种。那还有另外一种是持续性的，譬如说你的邻居每天晚上都在你快要睡觉的时候，他会发出一个嘣嘣嘣的声音，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去问他，他也不想告诉你，你想要进去看，他更 不想理你，他觉得那是你的家。哦，那这样的事情一直反复的发生，一直让你觉得不堪其扰。哦，所以你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忍耐，另外一种是跟他讲，然后对簿公堂。但是你总是心里面会有一些情绪，你不晓得要怎么样去面对他。那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那首先我们可以先来想看，为什么我们人会不愿意去饶恕？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受伤太深了，所以我们的情绪反应会非常强烈。比如说我们在婚姻里面可能受到一些伤害，又或者是曾经有人不管是遇到车祸或是外遇，所以当这个情绪很强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本能的想要去保护自己。因为当我如果马上去原谅你了，我好像就会忘记这件事情，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跟你索赔一些东西，又或者是我就会忘记这个其实很不愉快的经验，那未来我可能遇到你的时候，我好像都跟你若无其事，我可能又会被你伤害。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其实我们会本能性的会去厌恶他，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能。那再来另外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饶恕，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饶恕好像就怎么样，好像就输了。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好像我不跟他计较，然后他又这么嚣张，这样子我好像就输了。所以其实不饶恕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是有力量的，我们好像是可以去再去要一些什么东西，就是我还没有放过他。所以有时候不饶恕会给我们有一种这样的感觉。那有时候不饶恕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好像对自己的一个保护的边界。比如说你很讨厌这个人，然后你一直不饶恕他，所以你可能再也不想看到他，因为你觉得你看到他你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或者是你看到他可能会伤害你，所以这很像是一种你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很像这种家暴的人，他们会去申请保护令，要跟这个人保持一个距离。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不想要去饶恕他，有时候是一种自尊心的问题啊。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个这么好的人，或是我对他其实还不错，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来说我？像这个在学校里面，尤其是如果表现很好的学生，那他被别人讲，他会特别生气。尤其他如果自己又很喜欢自己啊，有点自恋倾向，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被人家攻击，说我是坏学生，我是模范生呢？啊，如果他本来表现就很差，他可能大概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常常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啊，不管是我们想要不想输，我们想要有一个力量的感觉，或是我们受伤真的太深了，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平复过来，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我们希望跟这个人保持一些距离，或者是我们在被伤害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一起去回想。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不停的在讲20年前谁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之前就有听过这种故事啊，说那个弟兄已经移民，从北半球移民到南半球，在南半球还在叙述说20年前在某一个教会被邓德啊被拍桌，觉得很不高兴，觉得那个弟兄怎么可以这样，都已经移到南半球了，经过20年他还是在想起那个时候在教会的那个冲突。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人性啊。那这种不饶恕在我们的这个 生存的演化里面有一些优点，就是它会让你去远避一些危险，因为这些人可能会对你很不好，所以你去远避它嘛。但是当我们一直去不饶恕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心中会种下的很多的这些苦毒跟恼恨，那这些恼恨其实它就会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它会发酵。那当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些发酵的时候，其实就会对我们的信仰以及对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其实是不好的，其实是不开心的。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好，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好，这里讲到说恼恨、愤怒跟恶毒了，就是当我们身体，我们如果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其实这些它就会成为一个毒在我们心里面。好，所以常见的就是怎么样，你可能还是会在某一个时候，你会讲话去给讨债，有没有？你会讲话去刺激他，因为你很不高兴，你觉得你其实可能是没有被尊重，或是你有一件事情你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找到机会，或是现在可能还找不到好的时机处理，但是好不容易逮到机会了，哦，太好了，我就可以好好的来处理你。好，那所以当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我觉得饶恕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神愿意我们去彼此饶恕，在神的眼光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就像你有三个孩子，你希望有一天你走的时候，他们是很和乐的，他们不是为了你留下来的四栋房子一直在争财，说那多的那一栋到底要怎么分。好，所以在圣经里面神也告诉我们说，饶恕的道理其实也是像这样子。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好，十二节这里讲到说，一百只羊当中如果有一只不见了，他会撇下这99只去找那一只啊。那十四节说，你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不愿意你们小子里失上一个。好，这是讲到十四节说不愿意失上一个。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流失，当然有很多原因啊，不管是工作很忙啊，或是信仰上遇到一些考验，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不愉快。那这个不愉快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的原因都不同，有可能是同工觉得哪一个同工让他很不开心，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跟弟兄姐妹的不管是债务啊，或是人际上相处的不愉快。那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小的网络啦，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样子，你可能在这边出生，然后在这边受洗，那之后你又在这边聚会好几年，然后你的小孩可能会在这边举行婚礼，如果我们的新会堂够那个规格够的话，然后后来有一天你的家人又在这里离世，所以你看来看去都是这一群人，所以然后有一天大家走了去天堂，又是这一群人，有没有？所以如果这群人我们彼此是不喜欢的，或者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不愉快，然后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处理，其实我们来教会是很痛苦的。你看你在教会这样子，假设20年好了，我们假设一年跟一个人有嫌隙，20年就跟20个人有嫌隙。我们信也才多少人，才100个人，就有1/5的弟兄姐妹你都觉得跟他有隔阂，或是看他不顺眼，那他可能也觉得你对他怪怪的，那这样其实我们的教会就会变得很不和谐，那就很容易像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成为那个小子里面失上的一个，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原因让别人成为那小子里面失上的一个。好， 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有一些冲突，或是我们有一些罪的问题的时候，好，那在十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从十五节我们可以念到十七节哈，十五节念到十七节，请读。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过错。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他们好，那这里呢，讲到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如果有一些状况是可能有一点摩擦，那他这里讲到说你应该要趁着你跟他在一处的时候。好，所以第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有人得罪我们。好，那 这件事情你会想，哎，好像很简单嘛，反正就是人家得罪我，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爱的弟兄姐妹嘛，所以我们会忍耐，所以我们会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有时候是这样子。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一直爆发，这样也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忍耐，或是我们一直去忽略一件事，明明你觉得他这样做其实你不是很开心，但是你每次都没有讲，然后等到有一天你突然大爆发，比如说每次安排表，你觉得他都这样排你，你其实很不开心，你有跟他讲过，可是他为什么都不听，然后你一直每次一直隐忍，一直隐忍，到有一次你真的受不了了，你就怎么样退出事工群组，有没有？那组长就会觉得啊，怎么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就会变得很难收拾。所以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觉得我被得罪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跟其他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不用粉饰太平，不用假装很好，不用假装啊，他一定没有这个意思啦，他可能不小心什么什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其实我们的感受也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先意识到我们被得罪了。那圣经里面讲到的是希望我们是很主动的，你看哦，这是对方得罪我们，可是不是对方来跟我们讲，而是我们去跟对方讲。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种跟其他弟兄姐妹去讨论我们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的勇气。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有一点消极的是，我们会希望说啊，祷告完这个那个弟兄就懂了，或是那个姐妹就来跟我道歉，这样子哈，神就感动他，神你就要感动他，这样做我真的很受伤等等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祷告，但是在这里，这个经文提出另外一个做法是，我们趁着只有跟他在一处的时候，好，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找一个你觉得适合跟他谈这件事的地方，跟一个时间点。好，那再来讲到说要指出他的错来，所以我们是要当面指出他的错，不是在后面讲他的错，我不是在后面讲那个某某某就是很讨厌啊，我每次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都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当面去跟他讲他的错，而且是要让他清楚的知道。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喜欢迟到，然后在这个同工当中造成很大的困扰，那你去然后就是开始跟他讲一些，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准时啊，然后什么什么，就是有时候你如果有点顾左右言他，你要确定他有听到这样子。那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一去就说，你不要再迟到了或怎么样，我们讲话可能有一个最适合他的方式，那求神给我们智慧。好，所以我们要让他清楚知道他的错，那他如果听我们就得了你的弟兄。好，所以我们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要得了这个弟兄，我们希望可以修复跟他的关系。我们并不是讲完去定他的罪，讲完说所以你就是很糟糕，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要做出这种结论，我们是希望告诉他说，所以我们希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做还可以更好。那我觉得，这想到我最近在我们在开诊所，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几个不同的护理师或小姐，那有时候可能 A 小姐会做错事情，那可能是我来跟他做完事情之后，做错事之后 ，B 小姐发现 ，B 小姐来跟我讲，那我就会跟她说，你要去跟 A 讲，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原因是什么？ 那这个问题呢，不是说我们要去挑他的错，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整个运作当中到底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我在传达的时候，这个听的人就没有听好，还是我就没有讲清楚到底问题是哪里。好，那我们以后怎么样才不会再犯这个错误。好，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重点是我们要去得这个弟兄啦。好，那后面还有讲说，如果他不听呢，我们就带一两个人同去啦。那这个一两个人同去的目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不一定是很正确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讲的可能我们讲的我们的属灵的分量或是我们的灵修可能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带两三个人是在属灵生命成长是很好的，然后让他们来帮助我们一起去修复这个关系啊。好，那这里就是后面有讲到说，如果都不听啊，就看他跟外邦人跟税吏一样这样子啊。好，所以讲到这里要先首先讲是说，我们要学习去饶恕对方，我们必须先去承认我们自己有曾经受到伤害。那这个有时候是比较常见在一些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很快的意识到这件事情。尤其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相处，像这个小时候这个长大长辈可能说孩子人有耳朵没嘴，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说辞，就是都不要表达意见。所以我们可能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受伤的部分，我们是会觉得这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子，这好像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其实你可能有受伤，那这个你的受伤你不用假装没事，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并没有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又没做什么。他很明显的就是讲说他们其实是有做一些什么，只是这些事他们不晓得。好，所以饶恕并不是去忘记或是假装没看到，这都不是饶恕。饶恕是你也真的知道这件事，你去承认这件事存在，但是你愿意去好好坐下来跟这个人谈，然后你愿意去在情绪上不再去很强烈的计较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中的饶恕有哪一些很贴切的例子。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片，我这边在这个圣经月刊找到有六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叫做涂抹，我们可以看下一章。他说例如神为了自己缘故要涂抹我们的过犯，所以就是我们的过犯是真的是存在的，不是不存在，不是没有。好，再来就是不再纪念，譬如说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就是神不再去一直去想起这件事情。那这也是很像我们这个饶恕的过程。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动不动就一直想起来，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去纪念这个事情。那当我们每次去想起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我们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去饶恕。那当然如果我们每次一想起来我们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去调试它的方法，有可能我们就会越来越有办法的去饶恕跟放下。好，这就像圣经里面的约瑟啦，约瑟他被卖到因为饿死他连德，被卖到埃及之后，就在那边过着一个很辛苦的日子，大概有13年，就是在他成为宰相之前有13年的时间啦。然后他成为宰相之后终于他发达了，对不对？那你觉得如果你是约瑟，你当时候心情会怎么样？你觉得你会很想念你的家人吗？还是不会？大家觉得你觉得你可能会很想念你家人的举手。好，你觉得你可能一般想念的举手。好 ，OK， 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我们如果看这个生约瑟他给孩子取名，他那个时候把孩子取名叫马拿西啊，所以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约瑟已经发达了，他已经当宰相，可是他每当夜深人静或是他很多时候他还是常常想起他的家，所以他才要把名字取为使之忘了嘛。马拿西先取之使之忘，之后取以法莲啊，就是说神让他在这里昌盛起来。所以约瑟每次想起的时候，他 不停的提醒自己，哈，我要忘记这件事情，我要忘记这件事情。那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这些伤痛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再想起，好，譬如说你的婚姻可能不愉快，好，你遇到情人节的时候一直被想起，或是你的孩子不孝顺，遇到母亲节的时候你就每次一直被想起，好，你就会一直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真的要求神，让我们像约瑟一样，他约瑟每次虽然想起，但是他想到他的儿子马拉西，哎，很可爱，就想到啊，神要让他忘记这些事情。好，那在这以赛亚书37-38章17节，这里说扔在背后，你看这也是一个很传神的描述。当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这种苦毒，我们有很多的，那讲台语有一句话讲 “kill 魂”，有没有？这个真的很传神，就是那个魂给 kill 起来，有没有？都被老气啊，没事 kill 起来哦，这样全部拢 kill 起来哈，这像对我不好，像看我几，全部拢 kill 起来。那你看这个，他说把它扔在背后，看哪、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因你爱我，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所以这个也是很传神的圣经的描述了。好，我们看下一章。那下一章说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所以神把我们的罪都投入深海，就是全部都没有看见啊，很像这个，我们看这个犯罪现场，这个检察官收集很多证据嘛，所以全部收集之后，打成一个起诉书，这些东西全部都丢到海里面，哇，那你就没罪了，找不到证据。好，那以赛亚书1章18节，这里就是像我们这个圣餐礼会唱的，他漂白污秽啊，你们的罪虽像沙红，非常红非常红，但是变成雪白啦，用这个最强的清洁剂吧，变成雪白。好，那再来就说，让过犯远离，所以这都是神他去饶恕我们的时候，神是用这样一个很强的一个方式来去饶恕我们。好，所以神也希望说，我们也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饶恕我们身边的人。好，那我们来到了这里，大家可能有点困顿，所以我们可以看下一章。那这里呢就是有三个问题想说让大家思考一下。那我们基督徒的饶恕跟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饶恕，跟外面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办法去饶恕，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在每天的生命当中，我们感受到神一直在饶恕我们，所以我们愿意用这样的爱一直去饶恕别人。好，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感受到神饶恕我们，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动力愿意去饶恕别人。好，就像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刚刚的这个18章后面讲的这个欠1000万银子以及欠10两银子的这个比喻，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个人他如果有感受到，他曾经欠主人1000万银子，但是主人赦免他，那他就会很愿意去饶恕这个只欠他10两银子的人。好，所以第一个是要让大家去想说，你觉得你最感谢神饶恕了你什么？好，那我们如果有小卡的可以写小卡啊，没有小卡也没有关系，就是你也可以用想的，然后那个玉安可以帮我们放一点这个轻音乐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曾经被谁饶恕，然后这件事让你很印象深刻。那第三个就是说写下三个你觉得你需要饶恕的人，就是你最近可能还在学习的饶恕的功课。好，那我们可以边思考或者是有纸的也可以写一下，那我们给大家大概5分钟的时间。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不知道大家写了什么哈。像我在准备这个道理的时候，觉得说啊，觉叔常常老是我很多事做得不够好啊，可能道理准备得不够周全啊，等等之类的哈。然后我被饶恕的话，如果是我印象中，我妈妈是一个很特别人，就是我们小时候如果打破什么东西还是什么，她好像。可能要问一下浩鑫，但我印象中他好像不会很生气，他会跟我们说不要再这样子，然后他对于那个已经打破的、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他好像很能够释怀。譬如他会说啊，就已经破了、啊，不然怎么办？类似这样子的，就是他好像不会有一个很因为打破东西而。因为那个东西而非常生气，然后来惩罚我们什么？但是好像也是会惩罚我们，我有点忘记啊，大概类似是这样子。然后可能如果是我需要饶恕的人，可能是我的员工吧，他们可能也觉得我是需要他们饶恕的。好，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大家回去可以 我们这个信仰都是需要实作，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当作我们回去的努力的目标。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其实就是主耶稣饶恕我们了。那我们可以继续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我们如果从二十一节继续看，看到三十五节，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说，哎，有一个王要跟仆人算账，他欠他一千万银子。那这个一千万银子以当时候的工作的这个工资换算来讲，大概要工作六千万天，所以是一个他根本不可能偿还的一个时间。如果给他活六十年，然后一年有365天，给他工作300天，他还要可能要周休二日一下，他这样子也是要还可能好几辈子都还不完。好，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四节，说他欠他很多，一千万银子，不知道怎么欠的。好，就算把他的东西全部妻子全部都卖了，也是还不够。那这个仆人就很谦卑，他就拜他，你看他就俯伏，所以他是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然后说我将来都要还清，他许了一个愿望，但是这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完成。那个主人就很仁慈啊，就原谅了他，就像主耶稣原谅我们的很多罪一样。那但是那个人一出来就看到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二十八节说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这个仿佛对方是一个杀人犯一样，只是这个十两银子大概是要做100天的工资，所以其实这个是差很多的。好，那为什么后来主人知道这件事呢？就是因为有人旁边的人看不下去，就去告状。那后来在33节就说，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主人后来就把他下在监里。那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魔鬼其实在地上走来走去，也很常看这个信徒有什么把柄，就像约伯当时候被控告一样。所以如果今天魔鬼要去跟神控告我们，我们会被控告什么呢？他如果要说高浩宇都不饶恕谁，那会是谁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不然就会像三十五节这样，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好，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要饶恕其实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得到天父的饶恕，那再来当然我们饶恕对我们跟对方的关系也是有帮助的。那我们看这里就知道说，其实我们饶恕是相当重要的。那在圣经里面彼得他有问耶稣说，我们是要饶恕几次？就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饶恕7次够吗？在当时候拉比的教导就是说，如果别人得罪你，你就是饶恕他3次的。所以彼得觉得我饶恕7次已经很多次了，7次很不容易。你看如果你们家的小孩被隔壁的小孩欺负7次，哦，这还得了啊，对不对？我现在一次就上社会新闻了，还7次。好，那这个7其实在犹太人他们这个7是一个完全数，所以彼得想要告诉耶稣说，我已经很棒了，我饶恕他7次，这谁做得到？但是耶稣跟他说要饶恕70个7次，就是完全的饶恕。所以70个7次多到不能再数，可能你也没有办法数说，已经第362次，也代表说你是一个完全的饶恕，你是不再一直跟他斤斤计较，然后你真的从心里面去饶恕他。好，所以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饶恕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主动的去可能我们愿意主动的去跟对方来谈这件事情。如果他得罪我们，愿意主动去跟对方来讲，那在讲的过程中我们愿意去理解对方，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在这个箴言19章11节，箴言19章11节，小弟个人是很喜欢这个经节。他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这节讲说，人如果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小见证齁。那这是我在圣灵月刊看到，他说有一个姐妹齁，她就是跟某一个慕道者约一个要跟她聊天的一个时间齁，然后她就很焦躁，因为一直找不到位置。后来好不容易呢，她就在附近找到一个车位齁，那因为这是市区齁，所以她找到看到车位就开很快，就赶快开进去这样。结果呢，开进去之后就发现竟然有一个阿婆从旁边走出来，就说：小姐，你要洗车吗？钥匙交给我。她说：我不洗车，我只是停车一下啊。齁，那这个阿婆就很生气，就开始破口大骂，然后开始打她的车这样子。那她就觉得很生气，齁，这个姐妹就跟她说：这个停车位是公共财产，你怎么可以霸占？齁，因为这个阿婆可能就是想要在那边用那个空间，然后有人停在那里，她就要帮她洗车，然后跟她收钱这样子。齁，好，反正他就很生气，然后天气又很热，就他就想到他快要来不及这样子。那他听到他这个脑中有一股小声音要他静下来，那他就安静下来，就看看这个婆婆啦，就是发现他这个脸也很沧桑啊，那他感觉到他是不是也有一些重担要背负啊，可能有很多孩子要养，或是他先生可能也没有什么经济的能力等等的，所以他就联想到说，他这个就像这个十字架的情景哦，他体会到说，主耶稣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那种凶恶之徒的心情哦，所以他觉得说啊，神都愿意这样子为这些罪人舍命，然后为他们宽恕，那他就是只要做这么一点点就好哦，不然他就像那种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不懂得怜悯的仆人一样，所以他后来就释怀了，然后就把车开走了这样子，然后就继续再找地方，结果就再找了一个小时，所以他那天就迟到了这样子。那这里就是这个故事就想跟大家讲说，这个19:11，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就是宽恕别人的过失也是自己的荣耀。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境界。有时候我们知道别人他今天做这些事情，可能他有一些背后的原因，就像这个阿婆他为了赚钱等等好，假设他有某些原因，我们理解之后我们可能比较不轻易发怒，但是他有没有错？他还是有错啊，他不能因为他今天家里怎么样他就来霸占这个位置，要在那边洗车赚钱嘛。那我们后面要做的就是去宽恕别人的过失，所以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圣经希望我们，主耶稣希望我们可以去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更多的去理解对方，好，那这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荣耀，也成为神的荣耀。好，那如果我们去跟对方讲，然后对方也是都不理我们，或者是我们也知道讲了也没用，因为对方就是故意这样，好，他有些人就是故意，他就是因为他这样做对他比较有益处嘛，好，好，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至少我们不要去寻求报复，我们不要想要去报复他了。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在这个罗马书12:17-19，罗马书12:17-19，大家也可以看，我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这个伸冤的主权交给神。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拿巴跟大卫。大家如果有印象，其实大卫在他被高立成王之后，他一直在逃跑。如果你是大卫，你会觉得这个是什么人生啊，我明明是被高立的，结果我四处在逃跑，好奇怪。好，但是神就是这样子训练他。那后来大卫他也是他们遇到一些问题，所以他希望拿巴可以帮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些食物给他们吃。那在他们游牧民族，他们是有这种互相帮助，就是在牧羊的时候，大卫他们的这些底下的人，他们这些军人去保护拿巴，所以当拿巴他们有收成或什么欢庆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道义上他就是要给他一些食物啊，或是给他一些好处，那大家是互相帮助的。那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帮我们打经节，25:10-11，就讲到说拿巴就不愿意啦，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 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所以拿巴就是他就是不想，那这个不想他有一个他的说辞嘛，但是很有可能他就是他觉得反正你帮助过我了，然后我现在也不想帮助你这样。那大卫就很生气，大卫如果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5章讲到说大卫他就说他要他决定他要去杀拿巴，在这个25章21节大卫大卫25章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的。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阿们。所以其实大卫他有这样的实力，他一定有办法去杀死拿巴。那他在这个节骨眼，他也很生气，他觉得拿巴为什么不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他觉得很生气，他觉得自己被羞辱，所以他就想要去自己伸冤啊。那后来是亚比该出来求情，那神也大卫有听劝，那后来大卫的怒气就熄了，那后来就拿巴，神就击打拿巴，然后拿巴就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可以像大卫这样子，我们可能也有经济上的实力，我们道理也讲得很通，我们就是大可以去，我们可以可能去修理那个人，就像大卫这样子。但是大卫这样做真的好吗？这个亚比干是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妇人，所以他在跟大卫讲的时候讲得很有道理。如果大卫今天就去把拿巴杀了，把他们全家都杀了，这对大卫的人生真的是有帮助吗？旁边不知道的人就觉得，大卫就是一个会杀一个可能比较有钱的人，然后来夺取他的牛羊的一个人，怎么今天这个人来当以色列的王？这个在撒母耳记上25章30节31节这里有讲到了。他说，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了。所以就是拿巴也这样跟他讲，说 你如果今天做这样的事情，你到时候可能会觉得良心不安。所以当我们有被伤害了，我们可以选择很大力的反击，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实力，就像大卫一样，但是我们可能可以选择让神为我们伸冤啊。好，那但是饶恕还是不是这么容易啦，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痛苦当中，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饶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真的就是要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信心，可以去看到说，神其实都在这后面在当中为我们做主。那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中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所有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只要我们是爱神的人，这些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就算你今天看觉得它真的很糟，但是它其实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好，那这就像在创世纪50章20节啊，我们这个创世纪50章20节，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啦，就讲到约瑟啦，约瑟当年被卖到埃及，那后来他跟他的兄弟重新复合，然后他们兄弟都搬到哥珊地，后来呢，雅各就死了，在创世纪50章雅各死。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兄弟其实非常的害怕，到这个创世纪50章17节，他就是跟他说他们有一个说辞，就是说他的父亲还没死之前就是这样跟他们讲说你哥哥以前对他们不好，但是现在还是希望你可以饶恕他。那约瑟听到这个话就哭了，约瑟很难过。那约瑟可能他的心里，他已经早就已经放下他兄弟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仇恨，他已经放下对兄弟的仇恨，但是谁没有放下呢？他的兄弟没有放下，所以他的兄弟还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约瑟这个哭，我认为是替他的兄弟觉得很惋惜，然后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已经不跟你们计较，结果你们竟然还这么担心，觉得很懊恼。好，所以在这个我们一起来看50章20节，创世纪50 章二十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他用一个很高的的维度，就是用神的这个旨意来看这件事情，他相信神是有一个美好的光景。那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难饶恕的时候，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在创世纪的很前面，如果以约瑟的故事来讲，我们可能还在创世纪的这个40章，我们还在这个波提乏当中，我们还在被卖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还没有走到创世纪50章，我们觉得这到底在干嘛，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为什么会这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相信神有一个很好的预备，那当这个预备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啊，原来前面我们受的这些委屈其实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这些我们觉得很难饶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从圣经当中得到力量，我们可以学习刚刚说的3件事，我们愿意主动积极来跟对方展开一个有同理心的对话，我们愿意从很多角度去了解对方可能是什么原因做这样的一个伤害我们的事情。好，那我们了解之后，我们不虽然有能力我们可以寻求报复，但不是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就像拿巴跟大卫一样，我们愿意让神出手。那有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件事情饶恕是一个过程，不会你今天我决定要饶恕就马上饶恕了，就像约瑟他必须不停地提醒自己要忘记。那这个时候我们愿意相信神其实他有他的美意，那这样的美意可以帮助我们在被欺负，在我们在学习饶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有力量。